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欢喜快乐学感恩。今天真儿真的非常的欢喜快乐，要献上一件最大的感恩，就是我们从一位海南的长姐妹那里得知了这么美好的一个消息。她说，真儿姐妹啊，喜乐凌晨的节目是我两个孙子每天上学路上的车程伴侣。我和大孙子把我们亲朋好友的孩子们，我们小区里的小朋友们和他们的一些同学们都建了一个群，早上听节目的时间就转发到上帝的宝贝这个群里，然后很多时候会收到家长们说谢谢，也有的家长和我们说喜乐凌晨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的车程伴侣。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楼下的一个叫小文文的小朋友呢，原来是一个金牌小慕道友呢，但是他却跟着喜乐凌晨的节目做了绝志的祷告，现在整个学年都在收听喜乐凌晨。哇，真儿看到这个消息就欢喜快乐的感谢赞美主啊，因为这是能够收到的从上头来给真儿的最大的奖赏了，就是听到喜乐凌晨这个节目真的成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的祝福。所以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美好的小见证，也欢迎写信让林真儿知道，非常的感恩，再次谢谢海南的长姐妹，更要隔空抱抱我在主里的小姐妹小文文，我们整个节目团队所有的同工以及普天下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你信主的消息一定都是普天同庆的。好了，让我们欢喜快乐的继续学习感恩吧。上次我们说到旺旺仔成功破案，带着已经决定要悔改参加到团队当中来的小浣熊还有小松鼠一起回到了兔子妈妈的家，他们诚恳地向兔子妈妈认错道歉，并且愿意悔改，兔子妈妈也诚心地原谅了他们。不过问题还在这里，所有的制作南瓜派的原材料都已经进了小浣熊和小松鼠的肚子，现在大家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去聚集这么多的原材料呢？这时消息非常灵通的小松鼠又发话了，我其实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谣言，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们说啊，我们这个村庄附近有一个叫做仙境森林的地方，这个森林深处有个非常神奇的聚宝盆，据说谁能够得到这个聚宝盆，只要向他发话，所有的东西都会神奇的在聚宝盆里面出现呢，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找到这个聚宝盆，我们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可是这不就又是不劳而获吗？
喵，是啊，万一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找聚宝盆，找不到，或者是找到了，也没有这样的功用，我们不就白白浪费时间了吗？看着一筹莫展的孩子们， 兔子妈妈这时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看你们都是这么好这么棒的孩子，与其花时间去找这一个传说当中的聚宝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来制作一个聚宝盆呢？我相信我们只要挨家挨户的去鼓励大家爱心的一起参与在我们的这一个巨大的工程当中，这样我们就不用分头行动了。或许我们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邀请其他人来到我们村庄来庆祝感恩节特别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制作一个全村唯一的巨大无比的感恩节南瓜派，全村共同制作一个，喵，多好的主意啊！
呜呜，我赞同，我赞同。
于是心动不如行动，兔子妈妈找了家里最大的一个容器，外面写上爱心聚宝盆这五个字。然后呢，他们就一行人浩浩荡荡的从兔子妈妈家出发了，挨家挨户的去告诉他们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奉献爱心，这样我们就不用进行激烈的竞争和比赛，而是大家共同完成一个巨无霸的南瓜派。还没等他们出家门走过一个街区的时候，小鸟们就已经把这一个消息带着翅膀飞到了每一个角落。虽然大家都积极响应，不过后面的问题的确是难倒了米其林。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米其林大师能够完成巨无霸的南瓜派呀，即便我们筹措到所有的资源，可是怎么做呢？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容器和烤箱来做呢？我想啊，我们只是一个美好的心愿罢了。
我觉得不一定。我有一次在树上睡觉的时候，我的邻居猫头鹰爷爷曾经跟我说过，的确在森林的深处是有这么一个聚宝盆，不过可能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想要什么就可以变出什么来，要不我们去问问猫头鹰爷爷吧。
小浣熊也提出了一个美好的建议。没想到还没等大家去呢，就看见猫头鹰爷爷主动来找他们了。
孩子们，我非常开心听到你们不愿意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且你们已经掌握了一个秘诀，自己已经制作出了爱心聚宝盆。不过呢，我还是想要鼓励大家，真的，神迹是存在的。要不我给你们猜几个谜语，如果你们答对了，那这个聚宝盆你们找到了才对你们有用处。
是什么什么谜语？喵，我最喜欢猜谜了。
呜呜，请快快说吧，猫头鹰爷爷。人们常常把我描述为红色的，可我不是血液，也不是玫瑰，我无处不在，带着温暖，却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却用心可以感受得到。
亲爱的小朋友，你能猜到这个谜底是什么吗？我相信整个村庄所有的人听到猫头鹰爷爷这么说的时候，都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一个答案。在明天答案揭晓之前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5-17节，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同蒙天召，互为肢体的，而且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常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哇，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教导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感恩的关系里面，我们与神之间那个充满爱的关系，也会导致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和感恩的关系。 在所有的感恩的关系的背后，都是存着我们对上帝恩典的感谢。也就是说啊，除非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神的爱，我们才会有说不出来的感谢的理由，为着神赐给我们的爸爸妈妈，赐给我们的儿女，赐给我们的财产，赐给我们的邻居、家庭、社区、教会等等，我们都会献上感谢。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个人化的感谢当中，也在关系里面集体的来感谢神。因为如果单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爱的形象活出来的。天父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把人放在关系当中，从第一个丈夫和妻子亚当和夏娃这亲密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家庭关系，然后社会的关系，以及民族之间的、国家之间的，还有整个历史长河当中我们所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都会指向人与神之间的这份爱的关系。所以今天欢喜快乐学感恩啊，我们真的要把一切感恩的源头都指向神，同时呢，我们也要透过感谢人来感谢神。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金哥。
我是子林。
今天呢，真儿要继续的来挖我们金哥牧师和子林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啊，我相信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呢，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榜样和激励。好，让我们继续他们的故事。我还记得哈，现在从我的第三方的故事了，我记得我们17年前当这个子林师母第一次我们见面，然后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可以分享的就是因为子林师母要求说我们要不要一起祷告，因为他当时给我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先生到底有没有真的信主。哇，这个对我来讲，其实当时你们已经信主了很长时间，当然我现在回头想，我就是说这是和你们那段时间的婚姻关系还有这个信仰对你们的冲击都是非常休戚相关的。所以能不能够分享，就从这个角度，从我的当初你打这个电话时候的那一个状态，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信主之后你们的婚姻生活是怎么样突破的？到底这个信仰对你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实质性的颠覆呢？
我想先从那个信主的那个时候说起。我其实在信主的时候，我为了信主跟神有过祷告。比如说我在那时候在一个学校里面选修那个计算机的课，那我就说这个如果神你给我出来，我在运行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些我想要的那种状况，你都有好多个不同的状况都需要能够运行出来，如果你都给我的话，那我就相信你，我就相信你是存在的。我做过这样子的祷告。但是其实真正的让我认识到神存在的，神是真实的，而且是 care about me, 就是关心我的爱我的，也还是因为是在婚姻上面的这些情况。那我看到圣经上很多话在说的，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改变自己啊，我们自己应该是认罪悔改啊，我们应该在人的面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啊，而不是一直去在攻击别人，对吧？所以我那时候就按照上面所说的，所以我跟牧师我们那时候有时候有些争论的时候，通常我都不会说我错了的，这个怎么可能女生在男生面前说自己错了，肯定是男生错了，对不对？
就是我错了也是你的错，对吗？
我错了也是你错啊，我错了也应该是你来哄我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好像在谈恋爱时候可以，但是在结婚以后 就不大可以
了。是是是，这个我跟你们讲个笑话，插入一下，插入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们那个童工刚刚结婚不久，然后他说我是公主啊，这不是应该是你宠着我吗？然后他的先生说，关键问题是您不是公主，您是主公。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这种态度带进婚姻里面，除非是上帝重新来翻转我们对我们的自我的认知，否则真的很难有个切入点。就是如果一旦这个人的这个想法固定的时候，他是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在哪。所以子琳师母分享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你现在开始学着说从你自己开始来找问题了，是吗？
对，
那个时刻，请问一下青歌牧师，你当时是怎样的？你有感觉到自己太太的变化吗？她信主之后的变化，有没有好像这个病症得到缓解了？有吗？好像病得没有那么严重了，药不能停啊，她天天都在吃上帝的话语，所以好一些了，有吗？
我也回想到从信主开始哈，因为其实回头想，信主那一刻的确有很多的感动，因为在信主的时候，因为我是在经历一个很大很大的挫折，就是我父亲过世，所以一直在寻找那一个缺失的爱，在那段时间真的是从天父那里得到这个爱，并且真的是在睡梦中被惊醒的时候，其实是神的爱来安慰我，所以那个感动是非常真切的。然后我们一起信主，一起受洗，但是之后因为我所工作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忙碌，然后孩子等等很多事情的时候，教会其实也很想去服侍，也很想去好好读经，甚至以前我的 mentor 说，那你非得要每年读完一遍圣经，或者是更快，不能停哈，又不能停，
又不能停。
可是真的能做到吗？没有啊，而且真的是信仰是那种颠三倒四的，来来回回的。所以那时候子宁他因为在教会，在姐妹会，在弟兄姐妹中间，他所经历的那种改变对我来说是很明显的，而我还是处在那种就像他说的，他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信主的状态。所以我今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后，有时候这样子觉得，哦，我的生命没有成长，我其实很能体会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会被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去笼罩住我们的心哈，没有办法真正的把神摆在第一位，以耶稣基督为主哈。因此他的改变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惊，就是说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也许就是你们在一起祷告吧，但是我就觉得有明显的改变之后，我也想知道说，哎，我怎么会去了解你的改变，并且我也可以经历同样的改变，因为心里那个 desire 那个盼望是还是有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哈？其实从另外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金牧师您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它是很个人化的一个情感，就是像你刚刚有分享，因为突然失去父爱的时候，天父的爱补足了。但是呢，实际上从人际关系或者是个人的这个品格啊、修养这方面呢，因为你在信主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趋于比较健康和完善的一个人，就是从人的这个标准和角度来讲，所以呢并没有让你感受到就是急切的你需要，就是你没觉得你自己病得有那么厉害，不是像子琳师母的这种持续不断。所以他当这个信仰来的时候，真的对他的生命产生了一个翻转，就好像他知道他自己哪些方面是极度的软弱了，然后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把他给拉上来的时候，哎，通常我们就会发现说，一个真实的看到自己生命状态的人比较容易在信主之后有很大的颠覆和翻转，就像那个少年财主，主啊，我啥都做得挺好，我啥都有，对吧？我还得做点什么的时候，耶稣就怜爱他，因为他的确是做到人眼中什么都好，但是最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心没有。很有趣的就是你的太太，一个最最爱你、最最了解你的人，他能够真实的看到说，哎，其实这个福音或许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造成就是像对他的那种翻转那么明显的一个地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祷告，我觉得 奇妙的事情真的就发生了。因为我们后来我在我不同的节目的平台都有分享过这个见证，当初他来找我祷告，然后我们两个开始祷告，有另外一个姐妹也加入了，然后我们三个祷告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的丈夫，也就是你们三个弟兄呢，也就眼红了，说凭什么你们三个每个礼拜要聚在一起，我们能不能也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祷告，结果这个祷告的过程就是这三位都后来成了全世界服侍主的牧师。我们也见证了，就是当这个信仰真真实实的扎根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时候，不单是带给我们，带给他的国度，带给他的教会会有什么样的颠覆性的影响。趁着金戈牧师讲的话哈，我正好就切入到这一点，是想问一下，那你们在过往这二三十年的这个爱和婚姻家庭生活里面，你们除了你们所讲的这些由于性情，由于对爱的解读所造成的那些很深的痛苦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你们的生活经历当中经历过的对你们的婚姻冲击最大的挑战还有难处，那些经历是什么？那这些挑战和经历是怎么样化解成为你们生命的祝福的？
其实你刚才讲几个非常重要的话，稍微 review 一点点，然后再朝前走。第一个就是当你们三位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弟兄开始祷告哈。我现在必须说，事实上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那个状况，在当时我虽然有看到子宁的改变，可是我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对我来说觉得好像我自己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哦，神可以再帮助他，那我是不需要被神帮助的，然后我可以继续按照我的这样生活，那只要是我的太太改变了就好了，
他病得比较重，我病得比较轻
对对对，我们可以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所以其实当时去参与那个祷告是很被动的，我只是觉得啊，我就陪这两位弟兄跟他们一起，而且他们当时事实上是有呼召的，我是没有的。我说啊，你们有呼召，我没有，我只是陪着你们一起，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陪你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到过去二三十年哈，其实这个是很重要，我也很想鼓励弟兄姐妹们。事实上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今天可能分享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说一下子有一个忽然的转变哈，其实那个转变是很慢的，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而且最终其实回头看哈，全都是神的恩典。我真的在分享我自己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是真心实意的知道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正在处在一个非常痛苦或者是沮丧的阶段，就是他们很想尝试透过祷告或者是透过读经参与教会，然后生命就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哈。我想鼓励大家，第一，你们做的是对的，继续，但是第二，这个过程是需要一段过程，需要漫长，甚至可能是很多很多年，但是请相信你们所经过的每一分钟都没有白费。所以我回到我的经历哈，因为那段祷告虽然我一开始很被动，但是真的是在这两个弟兄身上我看到他们那个对于神的热心和爱心，然后真的在其中去改变我，说我要支持他们，事实上是他们在不断的支持我。我后来还意识到神派遣他们两个支持带领这一个自认为很强壮的人，事实上我是最软弱的那一个。因此我们在婚姻中间，我自己记得最大的困难是，事实上是我们在结婚七年之后，真的七年之痒是很有道理的。在七年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说，过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哦，真的像子宁说他觉得自己应该都是对的哈，我之前其实真的是这么觉得，因为可能也是大男子主义的背景，我觉得我们作为男人真的就应该体恤女人嘛，要保护她，然后我们俩吵架总是我要去道歉，这个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
的。你的脑子已经被严重的 PUA 了
对不起，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说这个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弟兄或者甚至不认识主的朋友说我做的挺好的，我就爱我的老婆，我要保护她。其实至少从我的经历上我发现这个是没有办法坚持的，我们因为人都会看到我们的这个 desire 最终会占据上风。在第七年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说哎，为什么一定要我去道歉凭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尝试说哎，我今天就不道歉是怎么样，结果就经历很大的风暴。其实那时候那些事情可能遇到的事情也真的是很大很难的事情，也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你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我们就变成说一吵架就会不要说隔个夜了，几天不讲话都可能。 甚至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冰冻的感觉。因为我一旦决定不讲话的时候，我忽然就觉得过去7年都很委屈，原来我每一次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改变，他仍然在期待我要去道歉。我以为是7年我忍受了之后，他至少他会意识到说，哦，原来他还是可以主动来道歉。结果我一尝试发现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就完全崩溃了，就觉得原来以前都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错觉而已，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坚持下去。
哇、wow, 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卖一个关子，我们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未来的几天持续的留守我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金哥，
我是子琳，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